各位主内的家人，你们好。我们世上的人都是喜欢赢不喜欢输的，无论是体育比赛还是战争，我们都希望我们支持的球队，我们所属的国家是胜利的那一方。体育比赛中，我们希望我们所支持的球队能够赢球，我们也希望在人生当中不断的能够胜出啊，所以才会有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样的说法。两国交战更是如此，一场体育比赛是短暂的，几十分钟或者是一两个小时就结束了。人的一生几十年，在一些关键的步骤，在一些关键的决定上面，我们的选择呢会影响我们一生的道路。那战争的影响就更加的深远，可以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人生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70年了，但它所造成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。然而还有一种得胜是影响更加深远的，是影响人的永恒的。那这种得胜呢就叫属灵的得胜，那这种的征战呢就叫做属灵的征战。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人的得胜与失败那个造成的影响是一直持续到永恒的，所以在属灵征战当中的得胜与失败是更加重要的。当我们讲到得胜与失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一定会想到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。下棋的时候，你要了解你的对手是谁；一场球赛，你要了解对方的球队的特点，他的长处短处在哪里。打仗的双方要知己知彼，才能够百战不殆。所以讲到属灵征战的得胜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。那讲到属灵征战中的敌人的时候呢，我先给大家读一段经文，大家在这段经文当中体会一下。这段经文当中一共提到六方面的敌人，这段经文呢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第一节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这三节经文当中提到的第一个属灵征战的敌人就是死亡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人都是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，死亡是人生一个巨大的敌人，是一个让人恐怖让人惧怕的敌人。对死亡的惧怕是与生俱来的，提到死亡，想到死人，甚至提到这个葬礼，都会在我们心中产生一种莫名的一种的恐惧。而且死亡也是人生的最终的敌人。人可以很聪明很能干，在世上取得很多的成就，也打败过很多的对手，然而在死亡面前没有人可以胜过，所以死亡是我们一个最终的敌人。第二个就是过犯罪恶。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在罗马帝国当中，这个奴仆通常是被打败的国家的被掳来的人民，打败的人成了得胜者的奴仆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了罪的奴仆，就落到罪恶的权势之下，服从罪恶的指使。当该隐犯罪之后，上帝提醒该隐说，你要当心了，那个罪就伏在你的门口。所以罪这个敌人呢，有点像一个伏兵，埋伏在那里，随时准备要挟制我们。这个伏兵呢，就埋伏在我们的门口，当我们一走出房门准备出去做事的时候，他就会跳到我们的身上来征服我们。他也伏在我们这个人的嘴边，当我们要讲话的时候，一开口的时候，罪就跳到我们的口舌当中，会来挟制我讲犯罪的话语。那这个伏兵呢，更是潜伏在我们的心门的边上，当我们的心思意念一动的时候，这个罪呢就会跳上来要挟制我们。圣经里给我们描述这个罪这个东西呢，是一个活的东西，不是一个死的东西，它是会活动的，它会做事，他会试图来挟制我们的意念，控制我们的口舌，使我们做事身不由己。 第三个敌人呢，被称为今世的风俗，就是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有自己运行的一个潮流，有自己的喜好。当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，会顺从今世的风俗，所以这个世界就像抵挡我们的陆军一样，人数众多，会排山倒海一般压制我，攻击我们，让人力不能胜。第四个，这段经文有提到说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如果世界被称为陆军的话，魔鬼这第四个敌人呢，就像空军一样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也是这样讲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这是第四个敌人。那第五个敌人呢，这里讲叫肉体的私欲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肉体呢是在我们里面，就好像一股间谍部队一样，这个敌人呢可能就住在我们的对门，就是我们的邻居，如影随形，有的时候也神出鬼没，让我们防不胜防。世界从外面来攻击我们，魔鬼从空中放出各样的火箭，那这个肉体呢，老我呢，是从里面不断的做破坏和拆毁的工作。所以前面这几句话呢，讲到我们属灵征战的五方面的敌人：死亡、罪恶、世界、魔鬼和肉体。然而这五个敌人还不是最可怕，因为在第三节有提到说，本为可怒之子。这里的可怒之子是指着谁来说的呢？是指着与神为敌的人，落在上帝的愤怒和审判之下的人。就像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所说的，如今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当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，当人的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放纵肉体的私欲的时候，他就成了可怒之子，是与神为敌的人，这是最可怕的。耶稣提醒人说，你要怕呢，就要怕那个既能灭人身体又灭人灵魂的那一位，就是指上帝所讲的。当人因犯罪成了罪的奴仆，落在死亡这个最终的敌人的手下，被世界征服，被空中掌权的那个魔鬼所辖制，又不能胜过肉体，放纵肉体的私欲的时候，这样的人就成了可怒之子。那最终的结局就要落在上帝愤怒的审判之下，被丢在硫磺火湖的那个可怕的地狱当中。然而我们基督徒信耶稣基督的人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，免去上帝的愤怒，从与神为敌的状态变成与神和好的状态。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，从此以后我们不再与神为敌了。更可喜的是，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，借着圣灵的工作，我们可以重生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成为神家里的人了。耶稣基督已经借着他的生，借着他的死，借着他的复活，胜过了前面所提到的这五种敌人。耶稣基督一生没有犯罪，他胜过罪的各样的试探，最终在十字架上向罪而死。因此在世上没有任何一种罪恶可以胜过主耶稣基督，这已经是被证明了的事情。不管这个罪恶在哪里潜伏，在哪里埋伏，他任何时候想伺机来辖制我们，只要我们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靠着耶稣基督，就可以胜过一切罪恶的试探和引诱。耶稣基督死了之后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用他的大能胜过了死亡。从此，人生的这个最终的敌人，死亡，就不再可怕了。我们可以靠着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，向死亡夸胜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 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不仅如此，另外几个敌人，今世的风俗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魔鬼，就是邪灵，更不是主耶稣基督的对手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基督徒可以得胜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的那个秘诀，就是在基督里。因为基督已经胜过所有的这些属灵的仇敌，只要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就可以靠着耶稣基督，可以不断的得胜，不断的夸胜，不断的支取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那个胜利。那这个真理呢，是在罗马书第六章、第七章、第八章给我们详细解明的。从我们接受洗礼开始，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借着洗礼与基督联合，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，从此以后开始学习过一种得胜的生活，胜过今世的风俗，抵挡魔鬼仇敌，脱离罪恶权势的辖制。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我们跟基督一同的复活，胜过人生最终的敌人，就是死亡。然而这其中有一个很纠结的问题，就是人如何胜过老我，如何胜过肉体，这是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详细给我们解明的。所以在接下来几天当中，我们会一步一步的顺着圣灵借着保罗的启示来思考，在与肉体的征战过程当中，如何得胜的那个秘诀在哪里。盼望圣灵不断的光照我们的心，也光照圣经的这些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从心里面认出认定，靠着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活出那个得胜的生命的那一条成圣的道路。